缘起赞讲记，宗喀巴大师造，索达吉堪布传讲，第一课。今天给大家宣讲的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缘起赞。在藏传佛教中，缘起赞是一部非常殊胜深奥的论点，国内很多大德特别重视，寺众弟子经常学习，国外的大德也常以英语、日语等语言来传讲。上师如意宝在世时，也经常宣说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的殊胜内容。还说，作为后学者，如果不能广闻博学宗大师浩如烟海的法门，至少也要学习缘起赞、三主要道论等简短论点。在学院中，这是第一次用汉文来传讲。据说宗喀巴大师造缘起赞有这么一个缘起。大师在西藏求法时，在苦行过程中面见了文殊菩萨，并得到如下授记：将来你依靠龙猛菩萨、圣天论师等的加持，可以开悟，还能度化无量众生，但在此之前一定要精进积累资粮等。后来他在梦中见到了五位中观论师、龙猛菩萨、圣天论师、佛护论师、月称菩萨、轻辩论师。佛护论师把一部佛护论放在宗大师的头顶做了加持，之后他就从梦中醒过来了。大师立即找来这部论典读至外境于名言有，自性于圣亦无一句，就开始顿悟了。开悟后，他对整个缘起空性法门升起了无比的信心，对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升起了不退转信。以此因缘，他做了缘起赞，也就是说，这是大师开悟后所造的第一部论典。此论造成后，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有一次，宗喀巴大师两大弟子之一的贾曹杰在一个寺院的旁边听到一位僧人在读诵一部词句非常优美的论点，里面的内容也让他无比欢喜。他当时认为，这么殊胜的论点，藏地任何人都不可能造出来，应该是印度月称论师或龙猛菩萨的善说。后来才得知，这部论点并不是印度论师造的，而是宗喀巴大师造的。于是他对宗喀巴大师的证悟以及造论用词等方面升起极大的信心，之后便以三习一止。确实，对很多后来学者来讲，缘起赞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前也说过，藏地非常著名的根登曲佩大师在接近圆寂时对侍者说，最好给我读一遍麦彭仁波切所做的大圆满愿文和宗喀巴大师所造的缘起赞。侍者按照尊者的言教，在他耳边读了这两部论点。尊者说，好了，现在我对整个气情世界的一切幻化有无全部了大无余，一切都圆满成功了，除此之外别无他事，你明天再过来。第二天侍者过来的时候，大师已示现缘寂。正因为缘起赞的意义，让很多藏地后学者或修行人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利益，国内外的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才在不同场合经常宣讲缘起赞。故无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中国等东南亚国家，很多人都依靠他得到了利益。对我本人而言，以前讲中观根本会论时，就特别想讲缘起赞，因为自己以前就看过一些缘起赞的讲义和注释，再加上宣讲中观根本会论所阐述的缘起空性，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最无上的特点，谁也无法与之相比，而缘起赞也刚好描述了这一点，所以当时很想讲，但因缘非常巧妙，一直没有讲成。记得缘起赞的宋词，我在2004年就翻译完毕，2007年又重新做了校对，现在是2010年，经过将近6年的时间才实现这个愿望。 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因缘没有聚合的时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一直推到现在。这次跟道友共同学习缘起赞，我本人心里非常欢喜，因为通过再次学习这部论点，相信自己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和他所传讲的妙法一定会升起前所未有的信心和感悟。而在座的很多佛友，如果能以清净心来恭敬谛听，认真思维，努力实修，我相信这部论点对每个人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尤其这部论点主要宣讲缘起空性的道理，如果以前学过中观根本慧论为主的中观法门，那在讲了这部论点后，对空性的认识或定解就会有所进步，应该会出现跟以前不同的觉受。如果以前对中观法门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学习过，恐怕讲缘起赞的时候，很多道理都不一定能明白，但通过学习也会了知，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样的无与伦比的善说值得学习，有什么样的论点值得注意，而这也非常难得。因为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中，人们以自己的感官已经不知所措了，也就是说，对包括自己该学什么、做什么、该观什么在内的很多方向或目标都麻木不仁。在这样的时候，前辈高僧大德给我们指示了一条解脱的光明大道，大家都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前面大概讲述了一下缘起，下面正式传讲本论。缘起赞分三：一、初义；二、论义；三、末义。甲一、初义分二：一、论名；二、顶礼句。乙一、论名。汉语缘起赞。缘起赞的意思并不是作者唯一赞叹缘起，而是直接赞叹释迦牟尼佛，间接赞叹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空性法门，也包括世俗法在内。那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赞叹呢？大家都知道，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首先发菩提心，中间积累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最后示现成就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给有缘众生宣说84000法蕴。在他所说的法中，佛陀依靠自己的能力完全宣说了缘起空性的甚深意义。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位智者、大德、学者都没办法讲述这么甚深的道理，所以在赞叹时说，佛陀宣说的缘起道理谁也不可能宣说，谁也不可能证得，以此方式赞叹。当然，无论是汉文、藏文还是梵文，自古以来佛的赞颂文就非常丰富，比如我们以前学过的德雪达波所做的胜出天神赞，还有托准朱杰所造的殊胜赞，善自在王所做的有108节的如意藤树，马明菩萨所造的佛所行赞等等。但每一位论师的赞叹方式都不相同，比如胜出天神赞，他以佛陀与各种外道本师在见修行果等方面进行比较来赞叹佛陀超胜外道。像如意藤树，他以佛陀在因地行持六波罗蜜多的无上精神来赞叹。但在这里并不相同，我刚才所讲的一样，在所有智者或伟大人物中，唯有佛陀能以非常精美的语言宣说缘起，而且无量无边众生依靠他都得到了无穷利益，离开了痛苦，获得了安乐。大家都知道，虽然世间芸芸众生希求的目标就是快乐，但往往得不到，反而造痛苦之因，而不断在苦海中漂泊流转。那苦海要干涸或痛苦的根本要铲除，需要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要懂得缘起。那缘起的妙法或妙药是谁发现的呢？就是我等大师佛陀。 因为他用无碍的智慧照见了这样的秘诀，并为无量众生指示了这样一种解脱之道，所以非常值得赞叹。现在世间的赞叹很多，都是以虚无缥缈的语言来空谈。有些人什么贡献都没有，但人们对他撒的花、做的赞美词却相当多，这毫无意义。而宗喀巴大师所赞叹的对境佛陀，却是有这样的功德或值得赞叹的超胜之处。相信在座的各位通过学习思维后，都能升起这样的定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位佛陀，他根本不像任何拜道本师、任何世间学者或智者都没办法与他相比。若没有学习，那就不好说。如果真的去学习研究，在缘起空性这个道理上肯定会懂，也会知道佛陀是最殊胜的，佛法是最微妙的，会有这么一个境界。以二顶礼句分二：一总理，二别理。丙一总理，顶礼上师文殊师利。宗喀巴大师在造论之初，首先顶礼他的传承上师和文殊师利菩萨，这是总的辨别三藏的顶礼。丙二别礼：依凭照见与禅扬智慧妙说堪无上，彻见传授缘起者至尊佛前即首礼。作者首先以总领全论的方式顶礼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佛陀依靠凭借自己的能力，完全照见了缘起空性的意义。所谓缘起，分圣意缘起和世俗缘起。世俗缘起指万事万物都是依靠因缘而起，因缘聚合而不起的法，或不是因缘而生的法，在这个世界是没有的。圣意缘起则指这样的因缘而起的法，在圣意中远离四边八系等相状，而这就是万事万物的本性。佛陀以他的尽所有智和如所有智，完全能照见圣意空性的一切法和世俗显现的一切法。在照见这样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后，他还在有缘众生前直截了当地阐演了这样的般若空性法门。正因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导师佛陀及其智慧以及他的教育说法皆堪称无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已证悟了缘起空性法门，并在众生前如是做了宣说。正因为佛陀彻见传授了缘起，至尊宗喀巴大师才在这样的至尊佛陀前毕恭毕敬的顶礼。就像这样，中观根本会论的开篇也如是做了顶礼，而最后一个结诵尤为关键，因为全论以大量校正理正选说，选择了万法空性的道理，故龙猛菩萨感念佛陀的恩德，再次顶礼。瞿昙大圣主怜悯说正法，悉断一切见，我今即首礼。作为后学者，大家皆应以此记经常赞叹佛陀乔达摩大师。其意思是说，佛陀，您怜悯所有众生，宣说了缘起正法，他能断除无量众生的邪见、迷念、无明。在想起佛陀这种恩德后，我再次向您恭敬的顶礼。在中观庄严论释的开头，麦彭仁波切也以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宣说深妙缘起法门来赞叹其无与伦比。六十正理论的开首也从正悟宣说缘起空性的角度来赞叹顶礼佛陀。的确，佛陀跟其他世间智者并不相同，世间智者只能在某一个领域对人类社会有贡献，而佛陀因为宣说了缘起空性，就能解决一切众生的心理疾病，所以说他是非常罕见的大医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礼赞佛陀时说：敬礼大医王善疗于心病，世尊虽在远 能令慧眼明。可见虽然世尊在时间、距离等方面离我们很遥远，但通过他的教言传法，也能让我们睁开慧眼，让心里的智慧开启。我常想，2500多年前佛陀就来到这个世界三转法轮，当时我们没有机会亲自见到佛的尊严，但现在有缘依止善知识，依靠他的窍诀就能懂得缘起空性，这是非常欢喜幸运的。我经常遇到一些在世间学问方面很有建树的老师、教授、导师，跟他们交往时，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学习禅眼的知识非常了不起。可是真正用我们的智慧来观察时，在这么庞大的世界中，在这么繁多的人类中，我们所遇到的教育缘起空性，在所有学问当中才是至高无上的。我以前也说过，我们这里个别道友以前上学时，为了学完几年课程，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苦行，作为人经过这一手续也有必要，但真正从它的价值意义上看，我觉得佛教的空性意义在如今社会当中，在任何一个高等学校里面都找不到与它价值意义相等的知识。这一点有智慧的人应该再三观察。虽然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很好，每个学说都认为自己的主张相当了不起，但要对众生带来暂时究竟的利益，到底是依靠佛陀的教法甘露，还是一般世间的普通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识之士应该再三深思。甲二论义分五：一、以说缘起理而赞叹；二、唯有佛陀对解脱者不欺惑；三、唯有佛教成为解脱者的金粮；四、随念如来之深恩；五、摄意。传讲本论时，我基本上依照张家国师缘起赞时的科判给大家做简单介绍。以一，以说缘起理而赞叹，分三：一、断轮回根本之缘起；二、缘起法是佛教的精华；三、以说缘起来赞叹是最无上的赞叹。丙一，断轮回根本之缘起。世间所有诸衰败，彼之根本为无明。佛说若见缘起意，即能断除无明痴。为什么要以佛说缘起的道理来赞叹他和他的教法呢？这是有原因的，并非平白无故的空谈。因为在此世间，所有烦恼、痛苦、衰败、毁灭等的来源或根本就是无明，而佛陀说，如果我们见到了缘起法，世间所有痛苦、衰败等的根源，无明愚痴就能断除。表面上看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而且还相当关键。虽然世间学者在不同领域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或突出贡献，但这只是片面性的。唯有佛陀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他说，在整个世间上，所有痛苦的来源就是无明。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众生的痛苦，要么以贪心得到，要么以嗔心得到，要么以嫉妒得到，全部是依烦恼而生。比如身体产生各种疾病的痛苦，这是我执引起的。每天都为房屋、轿车、地位、财产而奔波，有的还不能如愿以偿，且要遭受无量无边的痛苦，其根源也是无明。无蕴的假合本来不存在我，但人们反而执着为我。国与国之间彼此战争，家与家之间相互斗争，人与人之间相互排斥，人类不断发生各种冲突和矛盾，其来源也是因为首先有了我的执着，再有了我所的执着和他的执着。 即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虚无缥缈之法执着为实有坚固的东西。以这样的无明，导致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出现诸多痛苦和不安宁。所以大家皆应从根本上知道，世间所有衰败、不成功、不吉祥的来源就是无明。这种大分别妄才是一切痛苦的真正根源。佛陀在有关经典里讲，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无明不存在，那依靠无明而生的十二缘起后面的知全部都会灭亡。方广大庄严经中也讲，深入缘起，觉悟真实，意味如果我们真正懂得缘起法，万法的本性就已觉悟。维摩诘所说经里也说，深入缘起，断诸邪见，所有邪见、无明、烦恼、痛苦，全部都是对法不了解。如果真正懂得缘起，一切都不会执着。比如人们每天都为地位而奔波，其实地位只是因缘聚合的假法，如果从根本上通达，就没什么可执着的。所以我觉得世间人们就是因为没有通达缘起空性和因缘聚合的世俗假象，才终生痛苦。一旦了知了缘起法，包括恶见在内的所有世间衰败都不可能产生。其实空性论最后一个偈颂也讲，了知此缘起，遮遣恶见妄，断除贪嗔痴，驱无染涅槃。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了知了缘起，就能遣除恶见的分别妄，还能断除贪嗔痴，这样自然而然就会趋向清净无染的涅槃境地。所以大家都应想，佛陀所说的缘起力，我什么时候才能了知呀？如果懂得了缘起力，轮回中就没什么可贪的。为什么呢？因为轮回中并没有什么可喜爱之法。比如说我喜欢身体，这是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五蕴的假合。其实真正用智慧来剖析时，这个身体并没有什么可喜爱的，而且对身体执着，对社会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痛苦。对自己来讲，你喜欢某个人、某些财产，也会产生贪心、嗔心等各种迷乱分别念。正因如此，佛陀才说，如果懂得缘起，无明和痛苦通通没有，就像人的命根断了，其他诸根的觉受全都没有了一样。这在中观四百论里也有宣说。真的，我常这样想，世间很多论点和学说越学越觉得徒劳无益，而佛陀宣说的缘起法门却越学越快乐。究其原因，因为所有真理全部归集在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当中，这一点在座有智慧的人皆应以自己的智慧去观察，之后就能真正认识到佛陀的伟大和了不起。当然这并不是口头上说，内心真的会升起这样的感受。我本人不敢说证悟空性，但对佛陀的金刚语确实有不退转的信心和非常坚固的见解。多年以来通过学习中观法门和一些殊胜的窍诀或论点，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任何一个知识当中都找不到能跟得上他的。的确，其他宗教学说当中都找不到如此见解。现代社会学科林立，比如古希腊哲学、物理学、天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这些书我都喜欢看，而且到现在为止一直看很多书。人们认为世间最了不起的人物写的最出名、最权威、最深奥的世界性巨作，不管是历史、理学、宗教等，我基本上都看过。看了以后从来没有觉得这个肯定远远超过佛的缘起力。也许有人会想，一个人没有发现，是不是人人都没有发现呢？我想在佛教徒当中，只不过有些人没有深入而已。若真正深入，根本不会起如此邪见，而且对轮回的痛苦和假象很容易看破。楞伽经里讲，因缘和合法，凡愚起妄想，不能如实知，轮回三有宅。其意思是说， 世间凡夫人对因缘和合法没有通达，根本不知轮回中的法相是假相。虽然佛陀在有关经典早已讲得非常清楚，但人们因为特别愚痴的原因，还不能懂得这样的缘起理。若见到缘起，就能断除无明，断除无明，世间所有痛苦就会消亡。丙二，缘起法是佛教的精华。尔时具有智慧者，如何依然不通晓？相依相存缘起道，本是凝胶之精要。如果知道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无明，见到了缘起就能断除它。在懂得这么关键的大问题时，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智慧者，怎么依然不通晓与断除无明愚痴相依相存的缘起道？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教法中的最精要、最精华呢。因为众生需要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八万四千法门全部归纳起来，中心意义就是缘起法门。那怎么还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呢？所以一定要清楚，在佛陀所有法门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缘起法。为什么佛陀亲自授记的圣者龙猛菩萨，用他的最高智慧宣说了中观根本慧论，并依缘起理的方式抉择了一切万法，在圣意中远离一切习论？其原因也在于此。佛陀涅槃后，龙猛菩萨被人们称为第二大佛陀，他为众生真正带来暂时究竟利益的就是中观根本慧论。所以大家一定要了知，缘起法就是佛教的精华。有智慧的人肯定知道，自己也会想，作为一名佛教徒，所有该知道的东西中，缘起空性最重要，我一定要学到这个法门。如果通达它，我所通达的就可以给别人传下，这样自他就可以从轮回苦海中获得解脱。对有智慧的人来讲，不管是小乘还是大乘，都承认缘起法是佛教的精义。大智度论里讲，以前舍利子和目犍连还没有进入佛教，有一次舍利子在路上看见威仪非常寂静的阿说士比丘，就问：你行为非常如法，你的老师是谁？你所学的知识是什么？他说：我的老师叫释迦牟尼佛，我所学的知识非常好，非常多，现在不能一一告诉你。舍利子说：如果你不能一一告诉，那你大概给我讲一讲可不可以？当时他说：诸法因缘生，是法说因缘，是法因缘尽，大师如是说。讲完这个偈颂后，舍利子觉得这个法很殊胜，当下就获证出国。然后他把这个偈颂给目犍连讲了两遍，目犍连也获得了出国。后来他们两个带着250位眷属前往佛陀那里，并皈依了佛陀。可见若真正有智慧，懂得一个偈颂，整个一生的事情全部都解决完了，乃至生生世世再也不用流转轮回。现在有人非要求大圆满和大手印，但若不契机，即根基不适应，也没有意义。尤其学密宗加行一定要完成，不然再深的窍诀对你也不一定有利益。对此我确实比较担心，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修持窍诀，就应把这个宣说因缘法的偈颂再三自备，到一定的时候也会懂得万法都是因缘的假合，即世俗中如梦如幻，只承认这一点，还会懂得圣意中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境界。虽然此境界我们用语言也没办法说，用思维也没办法想，但万法的本性确实如此，而它就是三世诸佛的密意，也是大圆满、大手印的究竟本意。当然，这样的因缘通过很多途径都可领悟。可见， 如果是有智慧的人，谁不知道这样的因缘法门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法中最殊胜、最究竟的甘露醍醐？所以大家皆应想，这种法最让我们获得真实的利益。佛地经论里有这么一个偈颂：若见缘起，即见法性；若见法性，即见诸佛。人们都认为，所谓见到佛陀，就是见到相好庄严的佛陀形象。但真正的佛陀就是缘起，也是法性，见到他们就见到了诸佛。所以在密法和显宗有些窍诀里讲，心正在观想阿弥陀佛时，自己就变成了阿弥陀佛。华智仁波切赞叹《七宝藏》的文章中也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正在思维七宝藏的含义，这个时候他与本来护主的境界绝对无二无别。也就是说，你正在观想法界宝藏论或实相宝藏论等的究竟深意时，你的心就跟普贤王如来没有两样，或者说自己已经变成了普贤王如来。那么同样的，我心正在观想莲花生大师，当时我的心就跟莲花生大师变成无二无别，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莲花生大师。为什么呢？因为显现上我的心正在观想莲花生大师的形象，已经变成了这样，这是世俗的莲花生大师。圣意当中他的本性跟我的本性远离一切细论，是这样的一种显空无别的境界。除了这个以外，再也没有所谓的法性，而这也叫做缘起。可见当因缘聚集以后，可现前空性，也可现前显现。众生看到的法叫缘起显现，圣者看到的法界本来面目叫缘起空性，而这就是佛陀说一切都是缘起的原因。若我们能深深认识这样的缘起道理，那就非常圣妙。世间人也常说缘起。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位印度的格西，他说有一位印度人，他家死了人，一位朋友去看他并给他一些钱，但这个人不太会说话。他说因为你们家里死了人，我给一点钱表示一个缘起。结果那个人特别生气，因为他表示缘起的话意味着还要死一个人。丙三，以说缘起赞叹是最无上的赞叹。尽善尽美护主您，赢得赞颂方士中，书生稀有堪为罪，即是畅演缘起力。在世间中，尽善尽美的三界护主人天导师佛陀赢得了许许多多众生不同程度的赞叹。刚才也讲了，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称赞，但在所有称赞中，最稀有、最殊胜、最微妙的赞叹就是畅演缘起力。大家都知道，大自在派、遍数天派、梵天派等外道宗派也经常赞叹自己的教主，但有些以嗔恨心来赞叹，说自己的教主特别英雄，能摧毁很多敌军；有些是以贪心来赞叹，说他能束缚很多美女；有些以相好庄严来赞叹，说自己的本师极其庄严；有些以福亲护友来赞叹，说自己的主尊在世间如何了不起。其实这些说法都不究竟，为什么呢？如果以贪嗔痴来赞叹，那不要说是主尊，在世间人中贪嗔痴特别严重的人也相当多，所以并不是独特的赞叹。如果你说身上有相好，那不仅是他们，转轮王也有相好。如果你从为人处事等世间法方面来赞叹，这样的人也非常多。儒教、道教等教派的教徒也从很多方面来赞叹自己的教主。其实他们的赞叹不仅自己的教主有这个特点，就是普通人也有这种特点，因此根本不能称为独特的赞叹。在所有赞叹中，对佛陀的赞叹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以缘起来赞叹。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的帝释天、大仙人等根本没办法通达元气空性。有些人认为我们的教主能很长时间入定，还能显示各种各样的神通神变，其实很多外道仙人以及天人都能做到，并没有什么独特，因此大家一定要了知，在对佛陀的所有赞说中，宣说缘起法才是最无上的赞颂。确实，赞颂也需要智慧。拿赞叹上师来讲，有些人最好不要做赞叹文，不然这样一赞叹反而诽谤了上师，因为他没有智慧，最关键的特点根本没有办法展示出来。华严经里贤首菩萨赞叹菩萨说，又放光明会庄严，彼光觉悟愚痴者，善知缘起得解脱，智慧照明了诸根。若知缘起得解脱，智慧照明了诸根，得胜智慧诸三昧，逮等正觉照世间。可见佛陀完全知道由正悟缘起而获得解脱的道理，而他在世间确实没有。对在座的道友来讲，以前没有学佛时对这样的问题也不会关心，学了佛以后就会问，到底佛陀唯一不共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啊？有些说因为佛陀出家很了不起，有些说因为佛陀特别庄严很好看很了不起，有些说佛陀特别喜欢布施很伟大，虽然这些都是佛陀功德的一部分，但很多外道和世间人也有，而通达缘起空性的境界，世间凡夫人却不可能拥有，就是大菩萨也不可能比上佛陀的境界。所以说，从缘起里这一焦点来进行赞扬是最好的。以二，唯有佛陀对解脱者不欺惑，分二：一、建立佛教无有过失；二、以此建立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丙一，建立佛教无有过失分二：一、建立宣说缘起空性之教无过失；二、以此建立其他教法无有过失。丁一，建立宣说缘起空性之教无过失分三：一、说缘起空性之意；二、驳斥如是不成许之理；三、以此建立空性断除增损之见。悟一，说缘起空性之意，分二：一、略说；二、广说；己一、略说分三：一、空性为缘起之理；二、是否通达缘起而决定能否解脱；三、以此建立佛教胜过他宗。更一，空性为缘起之理，言某某法依缘生，彼彼法乃自性空，教此妙语更稀奇，完美学说何忍惧。佛陀已经演说，依靠此法产生彼法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生的法实乃空性。大宝积经和杂阿含经里都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其实缘起有两种，一是依靠此因产生彼果，就像种子和苗芽一样；二是依靠此法成立彼法，即互相关带而有，就像东方和西方、人和动物、左和右等一样。但不管是依靠此因产生彼果，还是观待此法而有彼法，实际上因缘而生的法绝对是空性。为什么呢？因为它依靠因缘而生。大智度论里讲，一切诸法因缘生故，无有自性，是为实空。其意是说，一切法都是依靠因缘而生，所以根本不会有自性，绝对是空性。若谁了知依靠因缘而生的法是空性，他就会得到解脱。教此妙语更稀有的完美学说何人具有呢？何人也不曾具有。也就是说， 这样的完美学说，任何人也不可能具足。唯一佛陀您能宣说，因为世间人要么将万事万物之为常有的法，要么之为断灭之法，除此之外则不可能有。的确，因缘和合产生万事万物，因缘消亡一切寂灭，这样的道理唯在佛陀的善说里可以找到，其他任何一个古今中外的学说中都没有。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我喜欢佛陀，所以才这样说。就像《释量论》里所讲的一样，因为佛陀宣说了四谛法门，所以他是量士夫，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也就是说，这里讲的是因为佛陀宣说了缘起法，所以他是最无上的。其实缘起法和四谛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感受痛苦的根源就是极谛，也就是无明。那怎样才能断除它呢？必须观空性，即一道谛来断，最后才能现前灭谛。所以《释量论·成量品》中讲，为什么佛陀是量士夫呢？因为他把四谛的真理完全展示给了人们。因此，作为佛教徒，千万不要认为因为我是佛教徒，我已剃了光头，所以我要恭敬佛陀。这在天主教、基督教、道教等教派中都有。比如，为什么你要留头发？因为我们教法当中要留头发。我们教主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教理根本经不起观察。如果佛教徒也建立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太不应该，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智慧详详细细观察，看其他教派到底是什么样。虽然我没有很微细的智慧，但在一段时间中也对不同宗教的因果解脱等观点做了详详细细的观察，但越观察越觉得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无比殊胜，内心深处升起了如此定解。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明白，自他众生皆能获得解脱的缘起空性法门，唯一佛陀的教法当中有。对这样的道理，有些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善知识的引导完全明白，这样就不可能退转。有些人只是字面上了解，并不是在意义上通达，那依靠其他外援也会退失信心。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进一步观察，尤其是有一些智慧的人，知识分子这一群更应好好观察，看缘起空性到底是什么样，它在其他宗教或学说中有没有，以及是不是那么关键重要。在这些问题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也应该研究学习。现在国外很多人在根本没有必要的问题上，如蚯蚓有没有脚、蛇有多少只脚、蚂蚁有没有眼睛、鸟雀到底喝天上的水还是地上的水，好几十年中天天拿着照相机等，不分白天黑夜越过千山万水，有些还睡在山里，甚至为此而牺牲，这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有智慧和财产，就应在缘起空性方面做一番研究，最终相续中也会产生定解，那时就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哦，原来就是这样，释迦牟尼佛真的很伟大，而且你也可以写一个缘起赞，比宗喀巴大师还要多几个颂词也不知道。